兄姐妹平安啊！我为你们祷告祷告，看看神今天怎么带领你们寻找全道人这个地方。凡神所爱的，神爱他的教会，神有他的美意。我要为于姐妹祷告，我已经接她很多年，跟她出来服侍主啊，读神学，我一直认识这个姐妹。所以为你们教会祷告，也为他祷告啊，为神的国度能够在这个地区完成他的美意祷告。所以最终的决定是神的决定，我们美国的圣徒应该是神才对啊。那么我们这么祷告好吧？特别是我们感谢你，为巴弗鲁教会我们祷告，你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福音的据点，在这里传播你的福音，关心愿意追求真理的朋友跟弟兄姐妹。为请我们谢恩，主啊，你对这个教会前头应怎么来奔跑，来服侍你，你有你的美意。我们在这里交托，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顺服神的引导的，愿意奉献自己的，愿意委身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着主你自己的作为，我们心中高兴快乐，我们的顺服的心来每天领受从天而来的恩典。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今天我的讲道呢，可以说是一个发现我内心里头感觉到在基督徒在圈子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不盼望看到的事情，但有些时候都会发生在我们周边。然后发生过以后，我们基督徒也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然后也不懂得怎么处理我。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着这种心态来去了解，要盼望如果盼望永远不会发生，如果真是发生了以后，我们懂得以后怎么面对。记得去年呢、去年如果大家有留意美国这个基督教的一些的事情啊，有个教会也是大家应该听过的，也可能看过他的。有牧姐所写的书的这教会啊，是这个马鞍山教会，就是这个南加州他的牧师是 Wick Warren， 他写了很多书，翻译成中文，不光在美国，很多我们华人基督徒会看我知道在国内也可以看到他写的书的这个标杆人生，对不对这本书是他最著名的书了，可以说。我能说全世界卖了500多600万本的全世界可能不及这个，包括很多地方翻译成为不同的当地的语文的时候，可能超过500万的本这种书。一个基督徒的牧师所写的书可以卖500万本啊 ，5 million， 这个不简单不简单。那么这个问题在这里，他的教会是个很成功的教会啦，夫妻去集堂30多年前年轻的夫妻，一起成长到10000多个人，对不对？10000多个人的教会。其实如果你们去南加州旅行，我都鼓励你们去看看他的教会，看看他怎么敬拜呢，他的儿童工作呢，他青少年工作呢，但是看看我们那个我们眼睛我也值得去看的如果你们经过南加州就好那么他的儿子他有一个儿子他有多少个儿子我不知道，但其中有个儿子呢30来岁就去年他就不晓得从哪里来一个拿了一个枪就自杀打死自己。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当然那个沃伦牧师是母亲难过呢然后在整个大的基督教的团体当中然后对这个事情发出不同的反应有蛮多是很同情牧师的家庭甚至有为了祷告啦，有很多的电邮各种的安慰他的全真都拿到牧师跟西姆的家里头。但是呢也有些比较反面反面方面有些是怀疑为什么一个信徒他的牧师儿子嘛，从小的教会成长为什么要用自杀这个 办法来了解自己的生命哦，怀疑这个人啊，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但是更极端的就怀疑啊，他们家庭一定有些什么不能告诉人的事情啊，弄他的儿子啊，要杀死自己啊，甚至更离谱的要说，哎，那个自杀的人呢、啊，神不要了。所以虽然他是基督教的家庭出生，虽然他是信徒耶稣，可能没有救恩啊，这个是最极端的啊。更有极端的就是说，啊、哎，他就是鬼上身啊，鬼附啊，为什么不能流杀自己？一大堆的很反面的看法要出来。虽然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是带着很同情、很积极的心来看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天我就要调整一点来跟大家啊讨论一个。这个严格来说是一个基督教的道德跟伦理的问题。我们的基督徒呢，一定要对这些道德伦理啊，要有深度的去了解。因为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讲一些抽象的属灵的东西的，它是对我们生活行为怎么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周边的环境当中啊，做合神心意的道德的选择啊，对生命的看法。所以这种的命题啊，我们应该有深度去了解的啊。今天只不过说在众多的我们要关注的、去了解的基督徒道德伦理的这个事情啊，其中一个啊。其实如果神允许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啊，以后你们大家能够去探讨、去学习的。那么从那个那个人呢、啊，要用自杀这个方法。去处理自己的生命啊，这个事情当中呢，我曾经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查啊，这个调查你们如果你们大部分的人里面都有电脑的，对不对？比如 Google 一下你要看出来的，不是我什么专门的调查。他说啊，在那个美国啊，美国现在还算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这个自由的国家，对不对？啊，美国有300 million 啊。有3亿的人口啊，他说每天呢用自杀这个方法来死去的人啊，当然自杀不等于说是一定会死去的啊，有些死不去嘛，对不对啊？死去的人啊，在美国啊，一天在2010啊，就是说3年以前了啊，每天有105个人啊用自杀这个方法呢死去啊，了解了自己生命。但是当中呢，男人跟女人对比啊是。四个男人一个女人，这都说男人啊，更以为男人很勇敢啊，男人这个那个，但是真是要了不愿意活下去的男人啊，跟女人对比四个男人一个女人啊。那么老人家怎么办啊？老人家啊，是年纪有65岁的是长辈了啊，有一天有18位的这种长辈要死去。啊，美国也虽然是有基本的对老人家的关顾啊 ，social security 啦、啊，啊，会安全基金啊，65岁有 Medicare 啊，最低限度啊，疾病啊，可以去医院啊，有最基本东西就给啦，对不对啊？啊，如果真是穷的，还有最基本的救济金啦、啊，啊，有什么粮票啊 ，food stamp 啦、啊，很多这种的啊，老人家还要60岁不用活了 ，OK？ 那么美国是小孩的天堂，大家知道，反正我们移民来这里的，最终。很多这两个理由，一个是说我们小孩有更好的以后的前途，第二个就可能说这里的环境啊，我的工作比较能够更有前途。大部分的中国人来美国都是为了这两个原因啊、哦、的原因。但我们今年在这种国家很关注小孩的整体的栽培的，很关注小孩的安全的国家当中啊，今年有12个小孩12岁以下，算小孩啊，小童啊。12个小童死去，用自杀的方法，啊，当然不管是长辈，不管是小孩，用自杀的方法死去啊，他们周边的亲属啊，都会很难过、很伤心的、啊。那么我们对移民的一群，我们都离开我们老家，啊，来到美国，为什么美国的人反击啊，不愿意留在美国呢？啊，自己自杀嘛，等于说不愿意留在美国了，对不对？很道理很简单啊。那么我们老家怎么办啊？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现在是一个很极端的国家，大家都明白，不需要我讲的太多啊。很穷很穷，很有钱很有钱，国家不算是个自由国家，那不算是一个很大逼迫的国家啊。应该这样的公平一点说，对不对啊？中国呢， 有13亿的人口，就按照官方的统计啊，等于美国的4倍到5倍，还不够5倍，4倍多一点。但是中国每天用自杀死去的人呢、啊，今年有790多位，不愿意活下去啊。那么我也没有再进一步去统计了啊。在中国现在什么繁荣啊？我们那个新来的党主席啊，那个他说啊，你们过来有美国梦，啊，我们中国有个中国梦，你知不知道中国梦是什么？中国的梦啊，就是能够啊，每一个人啊，富有起来，啊，来到美国的啊，就然后继续追求美国梦的，但是呢，能够帮助中国啊，所有的亲属啊，都能够盖房子啦，啊，有更好的经济繁荣啦，啊，这、就是对美国的中国人的啊发出的挑战，就你们应该有除了美国梦，还有个中国梦啊，是我们的党书记说的啊。在这种环境当中啊，今天有接近啊794会，这只能8个位啊，对不对？要自杀，为什么呢？再讲来讲去，自杀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一个人是看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觉得自己很痛苦啊，这人才会用这个办法去死去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从新疆大道来看这个事情啊，我应该从3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第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啊，不应该完全错的，甚至在不应该完全错的观点当中啊，有些人是比较很严厉，甚至可以说啊，同情的心不可的啊，比较严厉的。另外一种呢，就说，哎，自杀是可以的，还有圣经的原则，在某些很极端的环境当中啊，应该接受的。但是我看了这两种的看法，都在圣经整体的了解当中啊，还有神怎么做我们这些人呐、啊，在整体的原啊，整体的神的理念当中啊，都有一点偏差的啊，所以我们看完这两方面的看法呢。我们可能看第三点的看法啊，然后最主要还说不是讲一大堆的理论的、啊，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些有可能在发生我们当中的事情啊，我们能够做什么？不允许这些事情，甚至减小了，不敢说不允许了，对不对啊？减小这种事情发生，如果真正发生了，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啊，所以盼望能够好好栽培我们。在神怜悯当中，在我们那个大会里头永远不发生，但如果真正发生以后我们怎么处理还有不是单单几个教会了我们一生人当中啊，基督徒啊要可能去不同的教会的，对不对？不管在哪里去，我们一生人都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我们盼望能够帮助要是可能在这样极端的人啊，不管是信徒还是不信的人，不要用这个办法来了解自己的生命啊，然后我们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天要有应用哪方面来鼓励大家的。好，那么首先我们看有些比较不算是极端了、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很反对啊那个自杀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呢，就主要是从神做人的角度看、啊，神做人的过程当中啊，这创世纪啊，他很明显的1章26节呢。就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做人第一章的创世纪的26节，然后他又给了这个他所创造的人什么给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活物然后呢跟着说呢27节呢，就说啊，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做人呐、啊，而且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然后神呢就将天上的福分啊赐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很明显呢，神做这个世界跟做人是有他的目的的，但做这个世界跟做人有个明显的不同，神怎么就按着他的形象来做。男做女人，所以不管是男人跟女人呢、啊，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有神的形象，是最高贵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男女是平等的啊。这宗教是很高举男女有平等的一方面，其他宗教的不是，你不管是回教、佛教，不管哪个宗教，不是这样说的。基督教很明显的， 男女是平等的，而且神所爱的，而且神的形象来去做的，是高贵的。还有他将这个世界来教育给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世界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宇宙它的神的管理。但是在这个整个宇宙的管理啊当中，包括了我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啊就是神要将他的国啊在当中来推行去取。就这句话说呢，神做男做女啊，做我们啊，是要我们很高贵的身份来管理这个世界，就是推广啊，推广他在这个世界神的国的计划是怎么样，很重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徐老文呢、啊，有些时候你们要读这个，我差不多每一期你们都读的，好不错，对不对？什么神的国，什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神的国怎么会行在地上啊？就是神将这个世界造作给我们去管理啊。这个管理有什么办法来管理啊？将它荣美，将它信息，将它价值，将它道德，在这里怎么借着我们生活啊活出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啊。今天我们看为什么今天很明显啊，说我们高贵的身份以后啊，要很多处的圣经呢告诉我们啊，人呢是没有权利去说啊我不要求生命的啊，不管是什么你自己的生命啊，更不说是别人的生命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明显的理据，一个理据呢当然很清楚了，因为我们是神所做的，神看为是最高贵的，然后神有个明显的使命交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彰显他的国度啊。当然今天我们是针对我们信主的兄弟姐妹说这个道理，但是从某个角度当中啊，还没有信主的人当然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它不代表呢，不代表这个道理啊不包括他们，只不过他们都不明白啊，你明白吗？啊，所以我们既然明白了，我们就要什么爱我们的生命啊，珍惜我们的生命啊，啊，因为神的国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使用我们来完成了。所以基督徒啊，这是我们是在神的眼中是很高贵啊，这个世界里头啊有很崇高的人生的目的的啊。不管我们以为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样啊，你的工作啊，这个那个，最崇高的目的还是将神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要讲的是我们要爱我们的生命。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呢，要圣经里头的理据啊更清楚，说我们没有权啊随便去拿去我们的生命啊。为什么呢？生命的源头是从神而来，大家都明白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生我们的啊，对不对？你可以告诉你的老爸老妈你生我了，可不可以嘛，对不对？就是他们生了我们以后，我们就高兴快乐接受这个生命啊。这么少的在基督徒立场当中来看，是神啊给我们的老爸老妈能够怀孕生我们啊，对不对？给爸妈能够怀孕啊，爸妈父母结婚生我们嘛，在背后是神主动，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妈妈当中的腹中啊，经过妈妈的啊培育啊生下来，就这样嘛啊。所以生命的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就等着接受，是自己没有做主的权利的，对不对？但我们什么时候洗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想看了啊，生我没有权做主，洗我有权了，哈，这个怎么对不对面？我大家看看圣经啊，圣经呢有在诗篇104篇啊，诗篇104篇很多圣经的啊，104篇举个例子啊，104篇那个29节，他说啊，你收回他的气。他们就死了，归于尘土啊！是谁将我们的气收回去？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气，从来没有人说，是神收回了我们的气啊！我们就死了。所以今天很明显呢啊，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死亡，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的，对不对？但是这一天是神来决定的，不是我们来决定的啊！啊，约伯记。约伯自己也说啊，11:5，他说人的日子啊，既然是限定的，他能够活在哪里，也是你的引导的，很明显了。人约伯要明白这一点啊，我们能够活多少天啊， 是神所决定的，啊，神所决定。但神用什么办法来决定呢？神要他主权，啊，要主权。神要神说，哎呀，有点我不用看医生了，哎，病了，由我的命神决定，我一定活到95的，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活到95，错，啊，你怎么晓得神是使用医生啊？啊，来，啊，当然神是使用医生啊，对，对不对啊？历史当中可以证明，圣经里头我要证明路加是医生啊，对不对？所以神用医生来给我们生命嘛，啊，所以你偏偏不看医生，我们今天说我不怕，我要95岁的命，这个是迷信，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命最终还是神来掌管的，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按照神允许的办法来好好的培育我们的生命啊。好像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啊。他从小生病，后来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他说：“我妈妈那时候从小为我祷告，求神呢保守我的生命啊，给儿子以后能够服侍神。从小他就知道从妈妈当中啊，看完医生以后的吃药了，吃药就要祷告，感谢天父了，我要药吃。你们想过这一点啊？感谢天父，我要饭吃，大家就会祷告了啊。因为反正是我们基督徒的规矩，对不对？谢饭祷告嘛。”你有想过泻药祷告啊？你想一想啊，泻药祷告，你大家明白吗？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管我们的生命的神，我们的一生都是神的啊允许当中能够活下去的。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认真看这个事情哦。啊，所以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了啊。跟着我们说了，哦，为什么自杀是一个错误的行为，甚至是一个犯罪行为呢？还有啊，第三个理由哈，就是我知道基督教呢是鼓励我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等于说我们要爱我们应该爱的人，甚至这仇敌我们都有爱，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接受人家对我们的爱啊。很多基督徒很骄傲啊，我爱你可以，你不要爱我啊，因为爱完你以后我就属灵了。对不对啊？就啊，这不得了！我可以爱你，你不可以爱我。但圣经说彼此相爱啊！啊，那你选择自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周边爱你的人？啊，如果你结过婚，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配偶？啊，配偶很伤心。曾经我对一个弟兄讲说的时候，他说：“哈，牧师，你要放心，我自杀的时候，我配偶不会伤心的。啊”但是他有讲的时候，我明白他的婚姻的很多矛盾。啊，要说你不想让你配偶啊，啊，以后我再如果有机会再长大，我为什么告诉你，配偶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甚至配偶的重要性啊，还有高我给我们的儿女高啊，啊，中国人呢、啊、特别想通这一点、啊，我们基督徒，二人要离开父母啊，二人成为一体啊，是针对我们配偶啊，不是我们的小孩啊，甚至不是我们的父母啊。啊，当然孝敬父母还是圣经的教训，是诫命当中的吩咐，对不对？但是讲到爱的时候啊，刚才我的例子，有些时候我听来，反正是不晓得是笑还是哭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配偶的时候？哎，放心，牧师，这个不是问题。我笑的时候啊，这你说笑还是苦笑？但是有些时候基督徒都是到这个地步。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自杀的时候。啊，你有想到你的配偶，你有想过你的周边的亲属，你的父母，对不对？有没有想过兄弟姐妹啊？有没有想过兄弟姐妹？啊，人家对我们教会怎么看啊？兄弟姐妹有没有伤他们的心啊？我们好好的一个属灵大的家庭，不然你不愿意活下去了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对不起你的教会的兄弟姐妹啊？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有没有想过对不起你周边的亲属啊？那这个怎么可以比起上？所以自杀是一个不爱对方的行为，这个有理由的，你大家想一想啊。还有一点，为什么自杀是错的呢？啊，自杀是跟神做我们人啊，人性是怎么求生不求死嘛？哪个人啊，正常的人啊，今天盼望自己死去的，对不对？这神做我们有这个性格，我们是跟神的怎么做我们的原来的。念头啊，啊，三维啊，因为神将这个念头放进我们内心当中嘛，我们要求生存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正常的人应该是这样嘛，所以不要跟神做我们本来的放在我们内心的人性的意念 啊，做一点违背神的事情。那最后还有一个理由啊，这个理由分析上是错的。其实有个神学家，德国的神学家 Bonhoeffer 啊，以后你们要看看他的书。这个人对这个啊基督徒的道德、伦理啊，有很高的、很崇高的看法。在德国那个希特勒啊，很残忍的时候，他不怕。在德国最在基督教最困难的日子当中啊，他曾经啊为了公义的缘故，就牺牲自己的生命的 Bonhoeffer 啊，潘什么忘记了啊。他曾经说，他基督徒如果要自杀呢，是很骄傲的行为，很骄傲的行为啊。为什么自杀是很骄傲的行为呢？因为一个人想要自杀啊，一定可能会说什么都不能，会没有了啊，没人爱我啊。我的工作呀没有突破了啊，人家也不看不起我啊，发现我身体啊自己也觉得很怎么很软弱啊，发现有疾病啊，不能够好像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讲来讲去啊，就离不开自己一个失去啊什么失去掌管跟控制自己一切的能力，包括钱啊没有啊，亲属啊没有了，要好的身体自己怎么要好的身体没有了，所以才自杀嘛，对不对？但不要忘记我，他在自杀的时候，他会控制一个事情啊，他控制什么？控制他自己死亡啊。死亡是最高的，最高的，因为其他东西啊，都跟死亡这个东西对比的时候啊，是没有这么高的。所以严格来说，他很骄傲啊，他会控制自己的生命啊，啊，不允许人家控制他，啊，不允许神控制他，你想到这一点没有啊？不允许神控制他。所以不管你从什么的角度来看，从神做人本来是很高贵的，或者是圣经里很明显的教训，还有从人性的推论，神做我们的目的啊来看，自杀都是错的啊。所以在这个自杀都是错这个当中呢，很多人啊都不明白另外神的恩典、神的爱这个道理呢，就很多时候啊，就对那些选择自杀的基督徒啊的。就很严厉的，甚至呢，去批评他们。在批评的时候啊，甚至这神学的错误了，神学错误怎么样啊？哦，自杀的人啊，因为他是犯了十条诫命啊，不可杀人，包括不可杀自己嘛。你知不知道？不可杀人不是真的我杀别人哦，包括杀人哦，圣经没有说不可杀别人啊，你明白？圣经不可杀人，不包括自己吗？你是人吗？啊，他说杀人怎么可以去天堂？所以自杀的人失去机会啊。当然这个道理呢啊，可能他的教会啊，这个自由真理班啊，啊最基本的神学都要弄清楚啊，救恩不是靠自己拿回来，救恩那不是自己可以随便不要的，是神的恩人引导我们一个心啊，能够得到神给我们救恩。所以信耶稣的人如果是发自内心是完全是正确的啊，但如果你骗人骗神没有办法了哈，如果是良心是正常的啊，是忠诚的，你的救恩永远是你的，不管什么环境，这个跟你的品格没有关，不代表说我鼓励大家说基督徒的品格不要关注，但是救恩呢、啊、严格来说跟品格没有关系的，等于你父母生你啊，你是个孝顺的儿子啊，孝顺的女儿，跟你是一个完全叛逆的小孩，你都是爸爸妈妈的小孩的，没有分别的。但是这个不代表呢，鼓励大家做个什么不孝顺的孩子，代表大家有最基本的道理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有些人说自杀失去机会，没有神学根据的。另外一点，有些人说啊，我听过哈、啊，自杀这个人啊，鬼父啊，鬼父。我告诉你，有今天我清楚告诉大家，我不管周边你们听过什么传道人讲什么。我可以从圣经的了解100%的准确告诉你们，这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啊，不为鬼附的。为什么啊？有两个理由。理由第一，在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啊3年多的服事当中啊，我们看过有鬼附的人出现，他有赶鬼的事情出现啊，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是信神的人，没有的。你看整本新约圣经没有一个国安给鬼附的完全失去自己的啊，就说 整个人还在好像完全神志不清的啊，完全是做很多很怪异的事情的人，没有一个是信徒来的。到耶稣赶鬼的时候，啊，第二个就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神说嘛，住在你们心里头的灵啊，给万有的大。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那么神的灵跟鬼同居啊，啊，可不可以？神不允许啊，你要他进来，神都不允许啊，你明白吗？做主的是神啊，你没有权请个鬼进来，你没有办法，神不要。啊，你明白吗？所以住在你里头的比万有都大，然后神是掌管我们生命，怎么鬼可不进来？所以没有这个神学的推论，证明鬼可以跟神住在我们心中。啊，鬼魔鬼是在引诱我们，有些时候基督徒呢有软弱啊，受引诱啊这些。啊，如果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啊，面对引诱的时候啊，他如果有难过的心啊，啊，他有点害怕的心啊，对不对啊？啊，所以明明神的灵在工作呢，对不对？在我们心当中，所以呢，所以说一个自杀的人给鬼附啊，那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啊。那么好，所以如果太过极端的来批评那些自杀的信徒呢，这个可能有一点保留啊。等下就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啊。那么这个第一个理论，第二个理论呢是怎么看呢？第二个理论就是说，咦，圣经呢是允许啊人自杀的，为什么要先这样说呢？这个洁净水的问题，这个曾经有个我听过有些人说，他说了，你看在就业的时候有人自杀啊，因为他面对太困难太痛苦的环境当中啊，他不要活下去，或是谁是这样啊？扫罗啊，他说扫罗啊，大会没有做完以前就扫罗嘛，对不对？扫罗是一个不太好的人，对不对啊？我不做讨论他有没有重生的，对啊，这个旧约神学问题。但扫罗这个人，他真是不是很愿意跟随神的人，大家明白啊？他去打仗的时候，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啊，他早要去打仗啊，打仗的时候受伤了，受伤了，他就很怕这敌人将他拿去，就收与他。所以这吩咐啊，他旁边的兵啊，这守兵要杀掉他。那当然这个是不是自杀呢？要应该算是自杀吧。啊，我不打死自己，我找个人来打死我，吩咐一个人打死我，这个跟自杀差不多，对不对？那么他就自杀了啊。那自杀死了以后啊，那个他的以后大卫啊，自杀他死了以后，还在撒母耳记一章十九节呢，就做了一首歌。那首歌呢就很的高，很好像那首歌很尊崇他一样，说他是以色列大的英雄。为什么呢？就死去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圣经有没有说扫罗有犯什么错啊？人大会啊，然后这样的啊，做一首歌来说他怎么了不起，什么大的英雄，他用这种的理据啊来说啊，那个至少是可以的啊。但你明白啊，大卫是以后跟着扫罗以后做以色列的王啊。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做这首歌呢？不要单单从一个这么单纯的角度去看啊。大卫啊是个政治家，对不对啊？啊，他扫罗死去啊，严格来说啊，那时候啊，杀一个做王的人就是他了，他知道啊，他写这首歌有他的理据，但是不能单单从这一点呢，就说啊，神是允许自杀的。对不对？要更清楚的经文的解析啊，是不清楚的经文嘛？这是个解经学最基本的，大家明白的用的道理啊。以后你们查经啊、应用啊，都是用这个道理啊。清楚的经文解析不清楚的经文，对不对？啊，那么第二个更比较离谱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啊，耶稣要说嘛，没有人可以钉死我的，对不对？是我愿意啊，将生命奉献出来嘛，那奉献出来就死掉了，对不对？这有些人说啊，耶稣要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但耶稣奉献自己的生命，说完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人类的拯救啊。耶稣的自杀是没有什么个人的动机的，你明白吗？啊，耶稣的自杀啊，是给我们人类啊带来更大的喜乐，更大的啊人类的在罪恶当中的出路。所以不能够跟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定时一战，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自杀啊。因为我们自杀没有 帮助什么人哦？只有伤害更多的人啊，对不对？这完全的不同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啊，我们要爱我们生命，这是圣经整体的教训。那么但是从那个比较平衡的一点的了解来看这个事情呢，我只能够说啊，至少是一个悲剧啊，在人活在不完美的世界，这个基督徒呀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有些时候他的属灵的成熟没有办法帮助他去承担去面对他周边的给他的痛苦，所以到这个极端的时候他杀死自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甚至他要杀死自己的时候啊，他可能看不到神对他的爱啊，也不看到他这个对他有很伟大恩典的神呢、啊，是永远跟他在一起的，他连这一点都看不到了，所有的神为他所做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失去最基本的对他的帮助了，影响力啊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到这个境界是很悲哀的。那但是既然他悲哀到这地步要杀死自己，但是悲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能够今天说是完全是错，他今天自己悲哀又悲哀，悲哀又悲哀，看不到神的恩典，最后呢他自己杀死自己，那这个是怎么，这个是一个很没有恩典的讲法。为什么啊？因为他还是我们整个大的基督教的家庭当中一份子呢。那人在面对这些悲哀的完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帮信徒啊，有没有用什么办法来帮助他，在悲哀当中啊，能够看到神恩典，在悲哀当中啊，黑暗里头看到不管怎么样，前头还是有出路的。基督徒是没有绝望，基督徒只有的是希望。有没有给他看到这一点呢？有可能是我们要问自己啊，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个人的生活当中啊，给他在没有希望当中看到有希望啊，在绝望当中啊看到盼望啊，有没有？这是我们有问题的。那当然，如果我在这个问题收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承担这个事情当中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啊。那个要自杀的人，特别是基督徒，一定很悲哀嘛。能够将悲哀改变的，刚才我说的，就可以再看到一个的希望啊，一个的盼望哦。但是这希望跟盼望是怎么能够给人家感觉到呢？圣经里头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基督教的真理离不开信、望、爱。很多时候我们爱是有没有做出来，有做出来的时候就会给人家看到这个希望啊，爱心有没有用很实在的行为行出来啊，你明白啊？这个会影响人家有没有希望的，你明白吗？要信、望、爱这三个东西分不开的，希望、爱不是三个不同东西来的，是彼此连接的，大家明白吗？一个影响一个的啊。那么然后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啊。那么我们就问了，我们有没有凡事谢恩？还是我们教会人家来我们教会，这个人呢已经相信了啊？不管他的问题是怎么样，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对他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哦，他差不多命都不要了。来到教会还听到你们在吵架，来到教会里头啊，什么爱心啊，什么爱心啊，来到就跟他们吵架，闲言闲语啊，这个埋怨哪个，那个埋怨这个，牧师在讲他是骂人的啊，讲他变炮台，他本来已经受伤了，给牧师发了几炮以后整个倒下来啊，竟然还是一个人，具体是半个人啊，明白吧？所以这种的环境当中啊，没有办法帮助他啊，所以我们要将那个谢恩的心活出来，那谢恩的心啊，这个行为嘛，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凡是互相效力爱神的人的益处，很多时候我们看过眼睛太狭窄了，不明白神大体的最终的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我们整天看小事情就埋怨得不得了，怎么看不过眼，人家进来的时候本来很伤心的人、啊、更伤心了，对不对？所以喜乐的心是从谢恩开启的，凡事谢恩啊，这个是基督为我们所定的美意啊，是神说的啊。然后爱心的这个行为了，我举个例说，为什么老人善于自杀，然后告诉你们， 有可能的，因为我有些时候都去附近的老人院去服侍。我平均因为我们教会每周啊，然后以后你们如果教会兄弟姐妹时间多一点啊，那就考虑这个事情啊。附近有些老人院，我们有些时候去，其实我要带领兄弟姐妹去的，去探访那些老人家啊，他们很孤单啊，很多老人很孤单。我们基督徒还好一点啊，是已经提醒我们孝顺父母。要是我们没有办法整天孝顺父母，父母就在远方，我们都用一切的办法去表达我们孝顺他的心的啊。这个是我们应该的。我盼望你们的这些兄弟姐妹，要在你们有限的环境当中去尽量表达你怎么孝顺你们的父母，对不对啊？啊，有些人可以跟他住在一起，有些人不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动机还是一样。用不同的办法，对不对？但是不行的人不行的，很多时候我去老人院啊，很多老人家看着我来啊，很高兴哦。有些人中风了，讲话也不清楚了，但是这牧师跟其他同工啊，每个都是同工了，在他们面前，每个愿意去关心他们的，他们都愿意接受的，摸摸他们的手，跟他们聊聊。有些时候我们唱歌给他们听，对不对啊？有些时候啊，老人家在吵架，在老人院里头很多问题的，在吵架，在埋怨啊，这护理的做得不好，那些护理的只能说很辛苦，知不知道啊？照顾这些老家伙不简单哦，啊，不但对他们要埋怨啊，我们去，他们对我埋怨啊，对不对？要对我埋怨没问题，我们教会的人嘛啊，如果他对他老板埋怨，要吵得远，对不对？所以对我埋怨，对听我埋怨，不管怎样呢啊，跟他在一起，听听他讲话，我发现。中国人当中还好一点点，啊，不是说没有问题，因为大部分的中国的在老人院的老人家都有一点点的亲属啊，有点关系的。老美的老人家不一定，我告诉你，有些老美都不懂中文的。我们带领一个小时的，大概45分钟左右了，就敬拜啊，他们就要护理啊，推他来。我说这个人不懂中文，不是啊，他要看看人呢、啊，他说。我们是基督徒，特别你们很多是可以讲英语的，来到美国啊，我们的心啊要放宽一点。安抚我们中国侨胞，应该有很多老美不懂中文，如果要等到他们学懂中文来帮助中国人，就难度高了，难度高，不是不可以，难度很高。但是我们应该，但是反过来说，我们是双语的，有没有可能啊？这个不是什么要求，顺便嘛，就帮助他们。大家明白吗？圣诞节带了礼物给他们了、啊，关心他们了、啊，这个是应该的，对不对？这基督徒应该所做的，在教会里头有些长辈啊，如果啊，不过你们的长辈大部分都有儿女了啊，在旁边，我们那边很多长辈没有儿女的，因为我们服侍的地方、啊、很多儿女啊，像父母放在这个地区以后，他们后来就工作的改变啦、啊，就去到其他地方了。那么其他地方有可能不方便，爸爸妈妈跟着去的，对不对？在我们地区啊，他们比较买菜也方便啊，走路也方便啊，可以坐公交车啊，对不对？所以很多老人家也不愿意跟，唉，但是不是小孩不孝顺，公司调他们去些地方没有选择嘛，老爸不愿意跟，老妈不愿意跟，到时候去了哪里怎么办？啊，好像坐牢一样，对对所以在这个三方面的问题啊，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就彼此关心，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尽量关心他们，啊，能够做到多少就多少，啊，所以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老人家60来岁了，啊，70岁了，啊，不好好的活完最后的10年20年，为什么这么快赶着走呢？有自杀，对不对？所以一定是他很伤心了，大家明白吗？啊，有一年我在家的时候，以前我的母亲还在的时候，她90多岁才离开。我过去20多年了，都经常有一年有2次、3次的时候，啊，回国内服侍，我一定要求教会啊，在我自己的服侍当中呢，给我多几天了，要陪陪我的母亲的，啊，所以还有我的假期啊，我们都用在这里，带小孩回去啊，一大堆。那么有一天我的母亲就哭，有一天我跟她妈妈说哭你就哭，你不记得。我的老朋友，最好的老朋友，现在姐妹，她住在11楼，她的老姐妹住在15楼，啊，就告了。 他说不去教会了，也不要再活了。我说为什么你的老朋友那个婆婆不要活？因为他的儿子说不要他了。为什么儿子不要他？说他的没有用啊。所以他我妈妈的老朋友就哭了。我他老朋友哭了很难过，他说我要死了，我的儿子不要我。我的妈就说，哎呀，为什么我妈为什么哭？我们没有一个孩子是这样不孝顺了，为什么你哭？他也不讲不出来，可能看到人家的儿子对他的老人家这样的时候，他也怕我们有一天会对他这样了，就是这样。啊，但是我要明白了，我说妈，我这是每天在神面前感谢啊，因为我这个年纪还有妈妈，我在教会里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给我年轻一点的人都没有妈妈，我还有个妈妈来爱我，你记不记得我每次回家，你还这么辛苦，还弄饭给我吃呢，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妈，我真是很爱你，因为你爱我，我感谢主，在我这个年纪还有妈妈。那所以很多事情，每一个基督徒啊，这话就讲回来，在教会生活当中，这种爱心的表达、盼望的表达，是在我们言行当中啊，可以表达出来的，对不对？彼此的关系呢，啊，就是小弟小妹为什么记下这个另外一回事。我盼望呢，你要明白，现在这个破碎的家庭啊，broken family 啊，是很严重问题。大部分的心理学家都说，从破裂的家庭的小孩，很多时候不但的问题很多，甚至到地步啊，是放弃自己的，啊，有些不死去，做很多很放纵、破坏自己的事情。但很可惜啊，在美国啊，离婚呢、啊。离婚一定差不多是一个人家看的是正常的事情，啊，在配偶的关系当中，不忠心的事情都很平常啊。每个人都有个女朋友啊，对不对？我女生啊，这个不是那男生的问题啊，而是女生的问题啊。老实说，你不要以为在婚姻当中啊，开对神不道德的行为是男生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不定啊，女生都有这个问题啊。啊，所以我很盼望大家基督徒很看重我们的婚姻的，啊，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会再告诉大家为什么看重这个婚姻关系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甚至婚姻的关系啊，不是单单感情这么简单的，啊，不是单很激烈的一种感情所产生的产品呐，啊，婚姻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不管怎样，当这个婚姻破裂的时候，第一个受害者啊，就是我们的小孩，啊。就是孩，但很多人很随便啊，随便这个男女关系很随便，最后婚姻破裂啊。所以这些小孩怎么办呢？啊，这美国这个破碎的社会，美国是个 broken society， 老实说啊，很 broken 的，美国的社会很 broken， 很破碎。盼望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基督徒，千万千万不要随着这个潮流再走下去。因为美国的教会现在很多很多问题跟家庭破裂有关，绝对有关。我告诉你，啊，我们千万千万要小心，在美国这个啊生活环境当中要小心。那么我能够做什么呢？如果有些啊单身的父母啊带领小孩来，这些小孩需要我们啊，特别是一般来说，小孩就跟妈妈了，在美国的法律啊，特别是我们男生啊，有正是有个责任啊，又看到这些单身的。妈妈带领小孩来，我们多多少少就做他大哥哥。一个小孩没，当然只有女性的牧养不正常的，我告诉你，啊，虽然他的妈妈付很大的代价，但是婚姻破裂以后照顾小孩，啊，他老爸又做什么我不敢说，啊，但因为两夫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要是他爸爸愿意插手去帮助这个家庭，继续帮助他的小孩也做不来的，我告诉你，啊，很难的，啊。所以我们做主内的弟兄，真是有这个责任，去给多一点的，啊，男性的鼓励啊，给这些小弟小妹，啊，因为他没有爸爸，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可以做的，啊，最后一点，我们教会还可以做什么呢？就回到那个啊 ，Wayne Warren 牧师这个事情啊 ，Wayne Warren 牧师他自己的宣告里头，因为他最后要讲过一篇道，要写这个文章。他说他跟他太太从生了这个小孩以后，过去30多年很少对人家说， 但是他们的家庭呢是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小孩生下来啊就有一点精神病啊，精神病当中很多种，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哪一位是读精神科的，不管是心理辅导还是精神科医生啊，但是这种的了解不是单单专家有知道，一般普通的兄弟姐妹啊，你们不是医疗的方面的或者心理辅导这方面的专家，但你们应该要知道，在美国当中啊，非官方的统计啊，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人啊，在精神当中不一定神平衡的，在 Manhattan 最多，而且华裔界的问题啊，还有说全岛当中啊，西姆有这方面问题很多，差不多达到三个一个，搞得这么厉害 ，OK。啊，女的牧师我不敢说啊，没有人有勇气去调查这个事情。啊，男的牧师有多少个这个问题，没有人有勇气去调查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我告诉你。啊，那么当一个人有精神病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个忧郁，精神病很多种啊，忧郁病是最，我应该是最普通的，我觉得在精神病当中啊，就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在忧郁病当中这个过程里头是很难处理的，这就反反复复。啊，跟普通的病不同啊，还有因为精神病的缘故啊，你跟他怎么好好的沟通啊，还了解他，难度高的。好像如果一个生癌病或者生其他病的，这病很严重啊，但是还有跟他沟通嘛，对不对？大部分这方面没问题嘛，对不对啊？你可以沟通去了解嘛，精神病是不可以啊，这个病怎么医啊，也不简单嘛，啊，不简单的啊。对，所以一个团队来医这个病人啊，一个团队一样，有心理辅导啊，有社会工作啊，一大堆啊，有吃药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在教会里头，如果碰到这种人在里头，我们就更加去爱他，去接受他。有这种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更加去同情他。你不会，哎呀，为什么这个姐妹不更热心来帮忙啊？如果他家里头有个小孩啊，有忧郁病的时候啊，牧羊一个小孩是赴汤蹈火，我告诉你。全时间的工作，差不多全时间工作，啊，除非他有其他祖母啊，他的帮忙，不然这个姐妹如果要上班的时候，真是我很佩服他，啊，除非有其他人帮助他，啊，如果有这种的孩子在家里头，啊，所以他就明白，在教会上接受这种小孩啊，不要怕，哎呀，他的小孩子，我不给我的小孩跟他一起咯，我的小孩子跟那些更给我小孩子差不多的人，啊，这种观念是错的，因为我们的小孩。应该可以跟那些优秀的小孩在一起，要跟那些比较有困难的小孩在一起，这种的培育啊，我们小孩以后的成长啊，才是正常的。大家明白吗？你不要担心，我们栽培这种小孩更有同情心啊，更了解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啊啊！还有，如果这种小孩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啊，甚至有些时候啊，小孩会进来做敬拜，我们也接受他们。不要整天说他顽皮啊，不要他。好像我们小孩教会儿童哲学，有些是有奥迪什么的啊，这个奥迪什么是什么中文叫啊自闭症啊，哇，这种小孩不简单啊，你不给他啊，然后特别找姐妹啊，把这个弟兄多一个人手，不简单。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能力去处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这个家庭。慢慢这个小孩在周边爱他的人当中来帮助他，他的病可能不会用的会说是好过来，但是最低限度啊不会加深他的破坏力嘛。基督徒的生活啊不得要改变一个我们要改变的问题，也有可能啊是减小这个问题对我们的伤害 damage control 啊，大家有想过这一点吗？ 啊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些时候接受解释哦，所以如果被过人的儿子，他经过三十多年，他说，这以前的我不知道啊，三十多年啊，我也不明白他们教会，但是在一般的教会里头很少提到这些，家里头有些问题我不敢对人家说，啊，所以中国人啊，甚至有这种病啊，不敢去看医生啊，怕看了医生以后啊，医生就我们的病的档案当中啊，说我们有精神病啊，到这个地步不敢去看医生都有没？啊，在美国是很保护这种的人啊，在国内不一定，啊，国内啊，在香港啊、台湾我不敢说，不一定，但美国应该是很高密的、很保密的保护这些病人啊，所以病人不敢去看医生的，病人不敢告诉别人，
啊，而且教会的盼望我们有个开放的心，要接受这些生病的人。有些时候他来有些怪异的一点的讲话呢，行为呢，接受他，啊，对不对？不要说他没有礼貌，不是，不要说他讲话不合规矩，明白吗？千万不要。有一年啊，师母带领一个，在我们家三十多年了，他从二十来岁到现在五十多岁，我们照顾。有一天啊，对着他有一点的精神病，他的母亲呢是在我们照顾。有一天我的师母就带他来我们家晚上，哎说你过来我们家吃个饭啊，晚上我明天带你去 shopping。师母的，后来我家的时候啊，我们也住在我家，对不对？然后我三个小孩还是很小的，我的房子啊没有第四个客给客人的房间啊，所以我就说，嗯，你们当中一个可能在这个房间让给这个姐妹啊，给她住两个几个晚上。我的女儿就说了，这个人啊，身体有味道的宝宝，你知不知道？我的大儿子一句话也不讲，我说谁让房间让给他，那个儿子。我的女儿就坦白，她身体有味道的老爸，还有她吃饭的时候从来没有等我们的老爸。她说，她首先吃的啊，她是我们客人，我们弄饭她就吃了啊。后来我的太太就说，没问题，没问题。今天晚上爸爸妈妈睡在客厅，她睡在我们房间。我的女儿一句话不说，一句话不说。我现在就点了，大家明白了。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明白，也愿意接受这些有困难的家庭，特别他们只是生病当中的亲属。但当我们能够的时候，要不要感觉到什么？就啊，就做这个事情的，给这个教会以身作则的成为一种爱的团体，爱心的表达不能够强迫的。你不能够强迫某个姊妹爱某个人，用什么方法去爱人的，对不对？啊，不能够的，但你自己做出来。啊，所以那个面对那个忧郁病的，我只能够很简单说，我在上一片，我不是什么专家啊。一般来说啊，应该就看医生，要吃药啊，要有爱的团体去帮助他。然后大部分的时候啊，有一些比较懂得辅导的，可以跟他聊聊。按时后给他一个出路。一般的病啊，在这种环境当中啊，要是不可以完全好过来，它破坏他的可能啊，可能性为降低的，降低啊，那么降低就不会死去啦，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最大蒙恩的益处的是我们啊，我们学懂什么是爱心。我们基督今天说爱心，爱心成为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啊。对的，甚至一个口语来的，明白吗？长出来的，对我们生命，对我们感受，一点都没有影响。今天说爱心，还明白吗？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有些时候困难来到啊，是超越我们爱心的时候，在爱心当中就慢慢将那个信心跟盼望啊，能够活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用记下这个命题。就是为鼓励兄弟姐妹好好去面对这个事情。要是不是在教会里头会发生，在你们亲属的环境当中我一定有的。如果你翻开你眼睛去看，对的，一定会影响你的。这个时候要是你们做基督徒能够将神的恩典借助你的行为，借助你的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怎么传福音呢？传福音不是整天说你是罪人信耶稣，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啊，传福音最后是用爱心，慢慢给人知道，啊，原来有爱是从神而来啊。所以神允许这个世界不完美，神允许我们不完美，神允许我们教会面对很多很多不容易处理的困难。最重要是神最高的智慧跟聪明，因为借着这些不完美，我们就可以怎么凡事互相效力，爱神的益处。神的国的公义圣洁就可以临到这个世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大家盼望去可以去想想我今天所说的，然后愿意神帮助你们。啊，天父怜悯，我们做个简单祷告。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这个 道理，愿意你帮我们去了解明白，能够懂得怎么行出来。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门。